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啊！好，感谢主，我们又可以回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他的话语。今天是2007年8月26号，是我们第32次上旧约读经班。今天要看的进度是列王记上17章到列王记下4章。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存着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来。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感动弟兄姐妹有热心愿意来学习主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教导的工作。主，我们深深相信你所应许的，你的话语就好像是天上所下来的雨雪，绝对不会突然返回，一定要成就你所命定的事情。我们求主的话语成为弟兄姐妹生活当中的祝福，还有我们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也求主你的话语来坚固教会，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今天早上我们的学习都摆在主的面前，求主圣灵亲自来启发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灵眼来听主的话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一次要感谢主，也是谢谢弟兄姐妹的参与啊。我们就说了几次我们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啊，大家一起来读圣经，实在是非常感谢主。在很多教会里面很少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礼拜天早上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一大早起来就来学习神的话语。而且你们不是光是来上课就罢了，你们必须要先读完进度啊，参加考试。那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来，实在是神的工作，我们特别感谢主。好，今天我们要看的继续是看列王记，是属于历史书的部分。我想一开始跟大家再做一个复习，就是我们旧约部分的主题跟彼此之间的关系哈。旧约可以分成四大部分，我们都知道是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还有就是先知书。那在每一个部分呢有它的主题啊，那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主题都记得。因为弟兄姐妹，你读圣经呢，你就把它读出一个脉络来，读出一个主题来，你知道说神的话语是有它一致性跟连贯性的，所以不只是说读完一本书知道一些知识而已。那我们来看一看这四大部分它的主题还有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摩西五经也就是律法书，它的主题就是一句话，就是做神的子民。请大家记得这句话啊，就是做神的子民。神把以色列人救出来，目的是要使他们做神的子民。然后神用两个方法，一个是神颁布律法，使他们知道怎么样生活，在生活上做神的子民。那另外一个就是神设规定这个献祭的制度，给他们有圣所，给他们有祭司，给他们有祭物，使他们有一条路哈。神让他们有路，有这样罪的人哈，有罪的人有路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你们看，就是三部分：圣名、圣言，还有就是圣所，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你们已经可以看到了。在历史书上，它的主题是说以色列人就是在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上他们的挣扎跟失败。那我们也是可以从这三个地方来看他们是怎么失败的。一个是他们在圣名方面的失败，那神是要他们直接的做耶和华的子民，所以耶和华做王，可是他们却说我们要立一个人来做我们的王。所以在圣名方面他们舍弃了神，要另外去找人来做王。那在圣言方面，特别是我们这个列王记，列王记主要是从先知的角度来看历史。那先知代表什么？不对，要再加几个字。先知代表什么？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所以先知代表的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先知不断的出动，结果那个国家还没有能够挽回，就是说在他们在圣言方面，在神的话语方面的失败。那历代志主要是从这个圣殿的角度来看，一直讲到这个圣殿的建造跟维持，可是这个献祭的制度后来被彻底的破坏掉，特别是北国他们设立自己的祭司，还有金牛犊，自己的节日等等，就他们在圣殿方面、圣所方面他们失败了。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这个历史书当中说他们怎么在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上失败。那诗歌书又叫做智慧书，它的主题就是人生的智慧哈。那诗歌书很特别，特别在哪里？对，它是个人性的。这四大部分里面只有诗歌书它是个人性的，其他都是团体性的。 所以诗歌书你读的时候觉得非常的亲切啊，就好像就在讲我自己一样。他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生的智慧这个主题啊，就说一个以耶和华为神的人怎么在一个有罪恶的这个世界当中有智慧的过一生啊。啊，我们在日光之下有很多的劳苦愁烦，有很多的百思不解，那人生的出路就不是在日光之下，而是在日光之上。那不是说人怎么想出一些东西来，而是要回到神那里才能够好好的过这一生，这是诗歌书它的主题。然后先知书的主题就是先知的信息，因为它大先知五本跟小先知十二本讲的都是先知的信息，而先知的信息你可以总括为就是审判跟恩典，不是审判就是恩典，很多时候是审判，就是先知他以警告跟责备来传递神的审判，但是常常说审判之中带着恩典，他们又以安慰跟盼望来传递神的恩典。那先知的信息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时代的信息，那一种是未来的预言，这两点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什么是时代的信息？是对当代人讲的还是对后来人讲的？他主要是对当代人，因为那个先知都是负有时代使命的人，所以他是对他那个时代的人讲的话。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先知书讲的全部都是将来的预言，其实他大部分就是对当代的人讲的话，他中间有小部分是讲预言，而这预言当中最重要的不是告诉你说将来你自己的幸福快乐是发生什么事情，而是告诉你说弥赛亚的预言，那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先知的预言的部分。那先知书你读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在讲历史书，你读完历史书再看先知书就容易明白，因为那个先知书需要有很 strong 的很多的这个历史书的背景，你才能够明白说他在讲什么。那再跟他弟兄姐妹说一下，就我们读的时候你最好是系统性的有次序的从创世纪开始按部就班的读下去，因为圣经的安排是有它的意思，你如果跳着看的话，结果是时间花的多得到的少。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你如果不读律法书的话，你实在不明白神的心意，你只有把律法书读了之后，你才知道说神给他们的是什么东西。那这样子你在读历史书的时候，你才知道说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你读完了律法书，你就知道说啊，他们为什么在做神的子民上有什么失败。那你读了历史书之后，你再读先知书，你就那个历史背景都已经有了，你就了解说，哎，先知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只有说那个诗歌那一部分的话，它比较个人性，好像你有没有什么背景然后都可以看，但是其实它还是很需要律法书做根基，因为整本的旧约它的根基是在摩西五经，是在律法书，就神的心意都写在那几本书里面。那一个人他要怎么在地上过生活，他也必须要明白神的心意，所以那个诗歌书那五本书里面你还是需要有这个律法书的背景。那因为大卫的诗常常是有那个历史背景的，他那个小字会说他在什么情况之下写这些诗，所以你读了历史书再读诗歌书都是有帮助，所以最好我们还是按部就班的来读这些。那再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圣名圣所跟圣言这方面，请大家看你们的讲义的第二页，我特别画了一个表，我想表达一些意思，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这些意思，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了解特别是历史书的部分哈。第二页的上面有一个表格，就是根据圣名圣言圣所呢，我想从旧约跟新约的角度我们来看一看。先看圣名的部分，它的意思就是归耶和华为圣。那做圣名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耶和华还有神做主掌权，就神在这个人的身上做主掌权，这个叫做这个人就是圣名。那古时候旧约时代的以色列讲到圣名就说以色列人做神的子民，但是在新约时代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就是我们那个目标更明确了，我们不只是说笼统的说做神的子民，而是我们很清楚的说是什么，做耶稣的门徒。基督徒是讲到我们自己个人性的，但教会是整体的哈。在圣名方面教会怎么应用呢，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当我们去执行主耶稣基督给的大使命的时候，这个是说在圣名在教会的 level 来实现。那圣言 圣言它的意思就是要听耶和华说话，它的特征就是那些听到话的人，他们会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在以色列的时代，那个最明显的就是要顺从先知，顺从耶和华的先知就必亨通，就是先知讲的话就代表是神的话，你就听他的话。但是我们现在基督徒，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整本圣经的启示，这个圣言怎么在你身上落实呢？首先你必须明白圣经，这是我们现在都一直在做的，我们来读圣经来明白圣经。那接着就是要顺从圣经，就神的话语我们摆在心里面谨守遵行。那教会方面我觉得特别重要，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的话，这一点我们教会普天下教会可能是比较软弱的一环，就是圣经有说这教会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教会里面没有真理做柱石跟根基的话，这个教会会垮的。那因为我们现在是比较急功近利，我们希望看到很多人来教会，很受一般群众欢迎，而大家都不太喜欢读圣经，所以一般教会不去巴的说让大家好好的明白神的话语，总是想说现在流行什么能够多吸引一点人来。而很多在教会里面蛮久的人，他们其实没有说把圣经好好的读一遍，他们以为说教会就是这样，就是办这些活动做这些事情，这就是教会。然后他们自己以为是这样，他们教别人也是这样子，他们在教会里面说 run 这个教会，管理这个教会，他们也是从这个角度来。但结果这教会里面没有真理的注释跟根基，就是圣言方面就废弃了。那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做我们的根基，所以这教会在圣言方面的落实。那圣所方面，圣所讲的就是神给我们开了一条路，我们可以去敬拜他，所以就向耶和华敬拜，这是他的意义。它的特征就是圣所里面有祭司、有祭坛、有祭物。在以色列的时代，就是说他们怎么样去向神来献祭。那我们看利未记还有整本的列王记里面都会看到这些现象。在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就是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这条又新又活的路，然后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的圣所不是一个 building，而是说当信主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圣所就在我们当中设立起来。那关于教会方面，照着新约圣经的启示，就是这些有新生命的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他们成为活石，建为灵宫，我们合为的这个整体叫做教会的这个东西，这是真的一个新的一个圣所。好，旧约时代、新约时代，我们还是从这三方面，圣名、圣言、圣所来看。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列王记，而列王记十七章到第四章，这里的非常特别，它就是讲先知的故事。你说列王记讲的应该是列王，但是很特别，从列王记上十七章一直到列王记下第八章，讲的是先知的事情。所以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列王记它主要是从先知的角度来看这个以色列的历史。那我做了一些整理，我把列王记上下里面我所能够找到的先知，还有这个先知跟哪些君王之间的关系，我就把它画了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就在你们讲义的第二页的下面跟第三页的上面，我很快的把它读一下哈。这先知首先出现的是这个拿单，跟他有关系的是大卫和所罗门，因为拿单他向大卫进言，奉命高所罗门为王。亚西亚，你们还记得他吗？他特别跟耶罗波安有关系，他有两次跟耶罗波安接触，第一次是报喜信，第二次报凶信。第一次喜信就是说，他告诉耶罗波安说，这个衣服他撕成十二片，说你可以得到十片，因为十个支派将要归你。那第二次啊，你记得那个耶罗波安的妻子怎么样？
化妆，
对，然后要去问说我们这个儿子生病了，他结果会怎么样啊？那结果神启示这个亚西亚说，那个来的人不是别人，就是耶罗波安的妻子，然后就告诉他说那个孩子会怎么样，还有耶罗波安的后代会怎样。所以第二次报的是凶信，告诉他说耶罗波安他的后代包括儿子在内都会死掉，都会被杀。是玛雅第三位先知，他是跟罗波安，他告诉罗波安说你不要去打了，你不可以去跟北边的人打。 那第四个这无名的神人，我们上次特别有看到他，他就是到伯特利的坛去发预言的哈。好，第五是耶户，请大家记得列王记里面有两个耶户，一个是先知耶户，一个是将军耶户。那这个是先知耶户，他跟巴沙王告诉巴沙王他家里他的家族以后会发生惨剧。那另外有个是将军耶户，就是后来篡位的那一个人。啊，第六个可能是最出名的，就是以利亚。以利亚主要跟他接触的君王是亚哈，还有跟他的儿子亚哈谢哈。那以利亚的事迹是今天我们所要特别看的那个这一部分，我就先不读了哈。那还有一些是无名的先知或无名的神人，这个大家就自己看一下。这个神人就是神人是神所使用的人，不是像神一样的人哈。所以神人跟先知其实是同等的，神人也就是先知，先知也就是神人。那这些人他们就是被神所使用来传递神的话，特别是跟亚哈这一个王有很多的先知跟他打交道，很多的神人。第十个在讲的这个米该亚这个人特别是在列王记上第22章，可以说整章讲的就是跟米该亚有关的事情。那这个大家自己看。以利沙是这个时间第二位最主要的先知，他是神所指定的以利亚的接班人。那以利沙他很特别，就是他所接触到的列王特别的多哈。他跟北国的约兰王、南国的约法撒王、还有以东王、还有这个亚兰人的哈薛王，以及北边的耶户跟约阿施这几个王哈都有接触。他最后他临死之前就是叫北边的王约阿施用那个剑打地，那那个王只打了3次，这个先知就很生气啊，说那个打极地的次数就代表说胜过亚兰人的次数。还有一个先知就是我们小先知书里面那个约拿书的那个约拿先知，他在列王记里面有一节特别讲到他，就是他跟耶罗波安二世，他有预言到耶罗波安二世会收复失地。那第13位以赛亚先知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位，他不是这个列王记里面的主角，但是他是大先知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作者，跟他有关系的是南边的西西家王。最后在众先知当中有一位是女先知，她叫户勒大，她是跟这个南边最近前的那个王约西亚的时候有交往过。所以这是列王记里面我所找到的几位先知，跟大家做了一个整理。那请大家就先看一下我给你们的几个投影片。我上次有跟大家说基督徒读历史方面，那再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基督徒读历史要有三方面，一个是主观性，一个是团体性，还有一个是实用性。一个主观性就是你读的时候不要说只是研究别的国家某一段时间的历史，而是说你自己去看，看的时候求神对你说话，你自己可以得到好处。那么就从历史的进行看神的心意，你读完之后你就越来越明白说神对国家的心意，对个人的心意是什么。那总归来说，简单的说就是救赎。第二就是你要读到一个团体性，有一个蛮重要的观念，就是弟兄姐妹，圣经从来没有说一个人得救管好他自己就行了。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强调一个观念，说那个这个救赎的被拯救的这个团体，说我们是活在一个被救赎的团体当中，而神的心意是在这一群人当中，不是在一个人当中。所以不管是古时候的以色列人跟现在的基督徒，都应该说 sense 到，说感受到，说他自己在神的这个团体当中，他的责任当父的义务是什么。所以第二点，我们就从这团体的兴衰来看个人的责任。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个教会它要是兴旺还是衰微，跟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有关系。不管你是过路的、短期停留的，或者是长时间的，都跟你有关系。我们每一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好跟坏加起来，那个总和就是我们这个团体它的兴或者是衰。 在古时候是这样子，在现在也是这样子。那这是我们读历史书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那另外就是我们读的时候，不光只是读一些道理摆在脑子当中，而是说生活上我们把它落实哈，所以实用性，特别是旧约，非常好，它就是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哈，我们读了之后很容易说跟自己牵扯上关系，很容易 relate 哈。好，那列王记的上下就是。撒母耳记、列王记跟历代志那个上下你们就不要管，就把它当作是一本一本书这样子来看。所以列王记这本书呢，它的那个分段的话是大概是这样子分，第一第二我们已经看过了，第一段是所罗门时代，就是列王记上一到十一章，然后南北朝前集是第二段，十二到十六章，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三段，就是先知以利亚与以利沙的事工，是王上十七章到王下八章。第四段是南北朝的中期哈，王下八章到十七章，大家注意就是这个中期结束的时候北国就灭亡了。那最后第五段是南北朝的末期就是王下十五章到二十八章。那今天我们看的是中间那个第三段哈，时间过得很快总共于北朝有北国它有九个朝代，九个朝代就是说后来有人篡位有人篡位这样子，总共是十九王两百零八年，南国有一个朝代，就是如果那个篡位的亚他利亚不算的话，总共也是十九王三百四十四年。南国初期的诸王，我很快的读一下哈。第一个是罗波安，他在位十七年，接着是他的儿子亚比央做王，在位三年。亚萨是在位很长的一段，就亚萨的事迹，我们要到历代志的时候。他有三章的时间专门讲亚萨，所以现在我们就不仔细看。他在位四十一年，他的儿子约沙法在历代志有四章讲约沙法，这两个都算是好王。约沙法在位二十五年，大家要记得一个关系，跟我们现在今天要看的有关系，就是约沙法跟谁是亲家，谁是他的亲家，约沙法跟北边的亚哈是亲家，亚哈把他的女儿嫁给了约沙法的儿子，所以在约沙法跟亚哈做王的时候，南北两边打不打仗？他们以前一开始是不是打仗的？所以在这个亚哈王朝，亚哈算是暗利王朝，暗利王朝时代的话，他们南北是和好。北国的王其实比较好记，因为他一直换，每换一个时代的话，你就比较新鲜一点，不像那个南国就是都是一个朝代一直下来，有时候太 boring 哈。北国出去的列王第一个王朝是耶罗波安王朝，总共就是两代而已哈。然后神有派先知说你们耶罗波安家会被杀哈。第二个是巴沙王朝，也就是两代而已。那第三个王朝。这个新历王朝很特别哈，它是只有七天，它只有七天就结束了，所以你这次其实我们这次读的那个经文，你记不记得说那个耶洗别在临死之前他说什么话啊？有没有提到新历这个名字？你们再去看一看，他特别讲到他来讽刺那个耶户，称他为新历哈。第四个王朝很重要，就在北边九个王朝当中，弟兄姐妹有两个王朝你们需要记得，第一个是暗利王朝，第二个是耶户王朝，这两个是比较长影响比较大的。这个暗利在我们的圣经当中讲的不多，但是在历史当中还有古籍当中，他的分量比他的儿子亚哈要重很多，所以在古籍当中有找到这个暗利王朝所发生的事情啊。那他是很重要的一个王，他做王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值得大家记得，就是迁都到撒玛利亚。我们后来知道北国的首都是在撒玛利亚，那就是暗利的时候他所做的事。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主要是亚哈王，亚哈在位二十二年，然后他的儿子亚哈谢只在位两年，然后约兰也是亚哈的儿子，他跟亚哈谢是兄弟哈，就是哥哥死了弟弟继位哈，因为亚哈谢没有儿子哈。好，这是北国初期的列王。 那这个列王记中的先知，我刚刚已经跟大家借过念了这个表格。那现在我们要有关先知，我想跟大家观念上做一些复习哈。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有没有给先知下一个定义？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八节。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八节哈，这是摩西他在讲神所说的话。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这样说，我就是神在说话，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你就是摩西，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下面那句话就是先知的定义，说先知是什么人呢？他就是将神的话传给神的百姓的人，就是神将当说的一切话传给先知，先知再把神所吩咐的一切的话都传给神的百姓，这就是先知的定义。所以先知他可以说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人，用现代的职业来做比方，他像是一个什么Messenger， 像一个邮差，他不是写信的人，他是送信的人。先知，所以他讲的时候，他不是讲他自己的意见，他就是传递神的信息。那先知的验证，怎么知道说他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呢？这个验证就是在第二十二节，生命记十八章二十二节这样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换句话说，先知讲什么话，如果他讲到将来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就必定要成就，因为他讲的不是自己的话，而是传递神的话。那么如果先知他传递了神一百次的信息，中间九十九次对了，一次不对，他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十九节跟第二十节，撒母耳是一个先知，然后圣经这样子描述撒母耳，第三章第十九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什么？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因为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那有真先知的这个印证在他身上，他讲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所以以色列当中从北到南都知道耶和华已经立撒母耳为先知。那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的这教会里面，从新加坡、韩国、台湾甚至美国各地的话，因为最近所流行的这个以预言来服侍众弟兄姐妹这件事情，那他们所说的这个预言的话，是不是一句都不落空呢？
没有，
会落空的。那如果他讲的话有落空的话，是不是从神的来的话？
不是。
如果从神来的话，是一句都不落空。但是为什么说会流行这个在基督教团体里面说用预言来服侍，而这个服侍的这个预言当中有时候不落空，有时候又落空呢？为什么会流行这个啊？对，因为你们喜欢听因为你们喜欢听，因为人的心就是想要知道说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啊，既然不准我去算命，也不准我到庙里面去求签，那么现在有人来到教会里面说他也是基督徒，他会说预言，而且他说的很好听，说用预言来服侍众弟兄姐妹，那你就愿意去听了。他就把他脑子里看到东西告诉你，然后他说这是在应用他属灵的恩赐。那弟兄姐妹，如果他说的话里面有落空的，有没有效验，说出来没有成就的，那个人不是真先知。你们不要因为好奇的缘故，出自你私心的缘故去接受这些东西，甚至说在教会里面 promote 推动这些东西，你们你就是你害了自己，你回家害你自己一个人就算了，你不要来教会里面去害别人，你不要去害这个属灵的团体， 对，你如果真的这么喜欢这个东西的话，你叫那个人到家里尽量跟你说，你就关起门来害你自己就算了。那因为这个风气现在是蛮流行的， 也吹到大陆上，那大家就一窝蜂的，那这跟那些成功神权是其实紧紧连在一起，都是迎合人的那种说想要成功，想要得好，想要知道的。这就说穿了，你把耶稣、把耶和华的名字拿掉，你说这个跟那个拜异教有什么不一样？
对呀，
也就是求神拜佛，然后得个好处而已。但是在基督教的团体里面，有各样的神学家，有各样的牧师、传道人的话，他们会推动这些东西，因为弟兄姐妹喜欢。啊，先知的权柄是来自于神的话语，因为总是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这先知本身，他如果不讲神的话，他一点权柄都没有，我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所以你看到那个先知是有很大的软弱，以利亚有软弱，以利沙有软弱，我们这些传道人、牧师，每一个人都有软弱。那为什么还敢站在台上讲话？就只能讲神的话。神的话里面有权柄，但是人的话，他自己本身是一点权柄都没有。那我们看到先知有个特性，就是先知都是非常坚忍的。你看以利亚，他非常的坚忍，耶利米啊，就是他们常常都是不受欢迎的一群人，啊，因为他们讲的话常常是不好听的话，但是他们又必须要说坚持到底，因为他们不敢对不起神。那最大的先知呢，就是我们不说耶稣，因为有人说耶稣是先知、祭司、君王哈，我们不说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就是其他的人当中最大的先知是摩西。那摩西讲不讲预言？摩西他讲神的话，他的神的话讲的是什么？对，摩西他是最大的先知，没有人讲神的话比摩西讲的更多、更大、更高的，而他讲的全部都是神所启示的神的律法、神的律例跟典章，那里面不包括什么预言性质的，但是都是讲出神的心意、神的话语。他是最大的一个先知，而在摩西身上也有神迹奇事来印证啊，跟以利亚一样。那讲到以利亚，我们称他是烈火先知哈。为什么叫他是烈火先知？对，好几次有烈火出现哈。他在加密山上的时候，叫天向神祷告，天就降下烈火，把那个燔祭、把那个祭物给烧掉了。然后他在何烈山上，神那个地震烈火之后，然后以微小的声音跟他说话。啊，有一次有50夫长带着他的兵，然后他就叫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给烧了。然后第二次重复发生，到最后他被接走的时候，天上有火车、火马，然后用旋风接走，所以我们称他为烈火先知啊。那以利亚他的事迹特别多哈，特别多。那个，我想我们这个时候来看一下圣经哈，请翻到第17章。这里按照顺序讲了以利亚所做的几样事情。第17章第一节这样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这是先知跟君王之间的接触，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对，他出现的时候第一样事情就是因为他的缘故不下雨。不下雨有多长的时间？这边说三年，新约圣经也有讲到说是三年半的时间哈。结果在基利西旁，神用乌鸦雕肉雕饼来养活了他。这基利西是在约旦河的什么地方？东边算不算是应许之地？算啊。所以第一次是在约旦河的东边，然后后来神叫他说 move on， 他就换了一个地方，然后他就到了什么地方去？西顿哈，西顿，推罗跟西顿的话是在什么地方？是不是算是应许之地？ 那边是推罗人住的地方，腓尼基人住的地方，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就是神两次养活他都不是在以色列人的本土本地，一次是在那个东边，在基利西那边，第二次是在这个拜巴利的中心，就是推罗人的那个地方，借着一个寡妇来养活他。因为先知所代表的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在神的百姓当中，可是那个先知没有因此而死亡，但是那个百姓他们没有神的话语，他们却会因此而死亡。那三年多的大旱灾饥荒当中有以色列人死掉。那这里说这个地点所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要求那个撒勒法的寡妇给他做个饼。那那个寡妇其实他其实蛮可怜的，那寡妇家里很穷嘛，是吧，是都已经没什么东西自己可以吃的。可是你说这个先知他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先给我吃。然后那个寡妇多可怜，他就是说我只剩下这么一点一点面一点油，就是我跟我孩子吃了死了就死了。他说你先去做一个小饼给我吃。那除非说这个要求之后有神的祝福要发生。那先知他知道说他这样子要求，然后那个人这样顺服之后神会祝福他们，所以他就肯说大着胆也可以说硬着心就去要求说你先给我吃。吃完之后神真的就是祝福那个寡妇他的家。所以他在那段期间那个寡妇家里就有一句话的大家可以记得17章14节，这是旧约圣经里面蛮出名的一句话，中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啊，就是这句话哈，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哈，必不缺短，这是说神对他们的供应哈。第17到24节讲的是说圣经里面第一次旧约圣经第一次记载死人复活，这是先知以利亚行在这个撒拉法的寡妇的儿子的身上。第18章是一个高潮，就是讲他们在加密山上以利亚对他向巴利的先知挑战。圣经有说到这个先知的数目就是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还有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400个先知。那亚瑟拉是女的，巴利是男的他们是一样的都是非常邪的邪神，所以合起来850个巴利跟亚瑟拉的先知。那个时候那天在加密山上，耶和华的先知真的就是只有以利亚一个人。那请大家注意，这第21节，18章21节是这一章里面重要的一节就是以利亚他对众民问他们的一句话21节，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怎么样？他们为什么一言不答？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拜巴利的这个热潮已经普及到整个的国家，所以人民老百姓他们一开始他们知道自己是属耶和华的人，但是在实际生活上他们都是拜巴利的所以到了要他们问他们说你们只能选一个，你到底是要耶和华还是要巴利，他们没话讲，他们就说不出来说我们是属耶和华的，他们说不出来，他们就说那再看一看，不讲话就说那再看一看，看看你们两边到底谁赢，我就是属于哪一边的。他看不到他自己不能够先做个决定。现在会不会这样子？ 因为现在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说一个邪神巴利摆在那里说大家去拜，但你说基督徒他会不会心持两意呢？他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说跟耶和华等量齐观同等地位的其他的神在他的心里面呢？
自己
哦，自己啦，啊，健康啦，工作啦，名啊，利啊，社会上的好东西啊，财宝啊，我们也都在追求嘛，啊，那追求的时候就是到底这些东西重要呢，还是耶和华重要？说如果要选一下，如果以赛亚以利亚今天出现了，说你们心持两意的到底是你们选一个，啊，我们会不会都异口同声的说耶和华是神？感谢主。好，后来下面那个经过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就是以利亚他是这样子，他其实有点在嘲笑那些巴利的先知，说哎，你们的神怎么样啦？他是不是到外面去旅行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啊？是不是睡着了？怎么赶快把他叫醒吧，你们声音大一点啊，他怎么你们闹了半天他都没反应啊？他是在对，他是在有点说在嘲笑他们。然后后来以赛亚轮到他的时候，他就祷告，那他把这些燔祭放，就是那个时候坛已经毁坏了，就是30节，你看以利亚对众民说啊，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就是耶和华的坛已经太久没用，已经毁坏了，就先把坛修好，再把祭物放上去，然后他特别说旁边挖一些沟，然后倒水，那个时候水宝贵不搞宝贵，3年没下雨了，一桶水大概等于一桶金子一样，他没有说啊这么宝贵的水啊，给大家喝吧，他就说把这水先倒着坛上去，倒上去把一切都浇透了，然后这时候他才祷告，他向神怎么说呢？他这样子祷告，36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所以他的祷告先说，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37节，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是证明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证明的心回转。那结果就是神就降临了，耶和华降下火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这时候他们有反应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那结果以利亚他就说把这些巴利的先知都抓住，不容一人逃脱，拿住他们，然后在基顺河边把他们都给杀了。他杀了之后就得罪了一个人，这亚哈可以说当时已经被眼睛所看到的都震慑住了哈，他不敢再对以利亚怎么样，但是他一回去一讲这个耶洗别，马上就是要杀以利亚哈。以利亚他本来大大的得胜之后，接着他就怎么样？好，第十九章第3节，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跑，到了犹大的别示巴等等，最后他一口气逃到了何烈山上去。他从加密山到别示巴，再从别示巴到何烈山，你们自己去看一看那个距离哈，是用脚跑的哈，是很长很长的一段逃命的路线。那你说他一个人当时在山上这么大的胆量，一个人对850名巴利的先知这么勇敢，神这么使用他，然后经历这么大的神迹，到 the next day 第二天的时候，听到这个王后这么一威胁他，他突然就怕了，就跑，而且一连好几天一直跑下去。你说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有人比较有经验人就说那个常常是在你经历过一个属灵的高潮之后，马上来的就是一个属灵的低谷， 你本来还在很高兴说哇经过这么大的事情，或者是你到 retreat 或参加什么特会，心里好感动哈，就又对神奉献又什么的啊，我要跟随耶稣，结果一回到家里马上出一个什么事情，突然之间又跌到低谷哈。那以利亚他碰到的是类似的情况，他就突然之间跌到低谷，而且他后来变得很丧气哈。在十九章他讲的这些话，就是他站在何烈身上，神有问他，耶和华问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第十节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话，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接着就是发生的事情，就耶和华他不在大烈风当中，也不在地震当中，也不在火中，而是在那个微小的声音当中向他说话。以利亚听到这个话之后，他重新又说，因为神又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十四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你去比较一下第十四节跟那个第十节一模一样，神两次问他，他都是同样的回答。你说他这时候的心情是怎样？
低落。
低落啊。他有没有一点埋怨的心？
有。
说我为你大发热心，就剩下我一个了，那看看我今天是什么光景，就是为神忠心的半天有什么好处啊？他有点这个意思，他也难。在这一次之后，神告诉他说：“你下山之后，马上办理这个交班手续。你有几个人你要去接触？你高这个亚兰王哈薛做王，然后以色列的耶户为王。另外，你要高一个叫做以利沙的人来接你的班。所以他就下去办这个接班手续。”换人了，以利沙本来是在田里面耕田啊，那个时候因为神叫他接替以利亚的事工，后来就变得是他。那以利亚在这之后还出现过几次，他还传递过几次神的话语啊，但是后来他就被神所接走了。那以后就是以利沙的时代就来临了。那下面那一段一直到列王记下第四章，讲的很多是关于亚哈跟什么，因为资料太多，我想就我所整理的这个投影片跟大家看一下，就算是 cover 过了好了。烈火先知以利亚，特别是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有讲过几次以利亚，是在众先知当中除了摩西之外，以利亚是新约圣经里面讲的特别多的一位哈。那请你们看第九点，说以利亚与施浸约翰哈，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耶稣有说，如果你们以为是可以领受的，这人就是那将要来的以利亚，讲的就是施浸约翰。那另外主耶稣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有摩西和以利亚出现。然后在雅各书第五章有特别讲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你也可以有像以利亚那样的信心表现，就是说以利亚所能做的，我们有信心的话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那另外我特别就是看到一个小人物叫做厄巴底，他是亚哈的家宰，他就是皇室总管，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个亲信哈。但是亚哈他是拜巴利的，很热衷的拜巴利，而这个你说厄巴底他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亲信，天天跟着亚哈，他还能不能够做好一个，用现在的话说，你的老板非常反对基督教，你还可不可以做好一个基督徒？这亚哈就给我们看到说，他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可以做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这个我有时候看圣经里面小人物，心里面特别受感动。说他们就好像就是跟我一样的，都是很普通的人，但是这些小人物他们对神忠心，还是可以做很大的事情。好， 亚哈王，圣经特别说亚哈王他出卖自己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列王记，列王记上第二十一章哈，第二十五节，从来没有像亚哈王的，因他自卖哈，因他自卖出卖自己，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他是听他太太的话，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哈，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这讲的是这什么叫做自卖哈？自卖的话就是说他把自己这个人总共就是整个的就卖给了这个黑暗的势力，他本来应该是属神的属光明的，他就完全从光明走进黑暗，就是好像说把自己献给罪，做罪的工具，这个叫做自卖。那出卖自己的亚哈王，就是他是以色列人，是属神的人，但是后来他完全是为巴利而效命，所以这是亚哈。第三点，亚哈是耶洗别的丈夫，约沙法的亲家，亚他利亚的父亲。我写的比较多一点，因为时间的缘故，就请大家自己看看讲义哈。这个投影片上的跟讲义上是同样的资料。那这个王后耶洗别，我想特别提一下，这个强势王后，她是列王记当中最特别的一位女性哈。她的爸爸是西顿王耶巴利哈。那史学家的 Josephus 他所说的说，耶巴利这个西顿王是身兼巴利的祭司。他不但是一个王，他也是个祭司，他统治推罗西顿这个地区有32年。那耶洗别是从这个家庭里面出来的，他就嫁到亚哈那边去，结果他就整个的影响了北国的宗教的情况。他是非常强的一个女性啊，所以他所要做的事情他都一样一样的都做到。巴利或者是亚斯他路或者亚瑟拉，是所谓他们研究异教的时候叫做生殖崇拜啊，是非常道德败坏的一种邪教。而耶洗别他不但是说推动他自己的巴利崇拜，第三点，他你看列王记上说的，他派人去杀耶和华的先知啊，以至于后来说那个加宰厄巴底要把耶和华的先知藏起来啊，救他们的命啊。那加密山事件之后，耶洗别要杀以利亚，那个耶洗别也杀了拿伯，那个亚哈没有办法，但是他太太有办法，就解决掉这个拿伯这个人，夺了他的葡萄园。那最后耶洗别他的那个下场是他被人从头上从楼上丢下来。但是你看这个人哈，你看这耶洗别，你从那个人的角度来看，你真的你要佩服他。你要佩服他，这个人很厉害。好，这个应该是我们下次的时候会讲到说，我就跳一下哈，就是在列王记下第九章，就是这个时候耶洗别她的丈夫已经死了啊，那她的儿子也被这个叫做耶户的将军给杀了。那耶户杀了他的儿子之后，就带着军队就回到了耶斯列，也就是耶洗别所住的地方。那这个耶洗别已经知道了说他的儿子被耶户所杀，所以第九章第30节你看哈，耶户到了耶斯列，耶洗别听见啊，他做的动作，他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说，杀主人的心力哈，平安马。然后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就结果就是有两三个人上去把这个耶洗别从楼上把他丢下来摔死了。那这是耶洗别他的结局，就他知道说自己的结局快到了，但是他就是强硬到底。他甚至说先去梳头洗脸擦粉装扮好了，然后从楼上就对着这个耶户带着兵回来说，杀主人的心力平安嘛。那他是很厉害的一位人，然后他对整个那个宗教有非常的影响很大。就是大家 注意一点，就是在亚哈的时代，特别是因为有耶洗别的缘故哈，亚哈跟他两个儿子，就那几十年当中，是整个的以色列历史当中，就是那个，就是要不然以后都拜巴利了，要不然就是还继续拜耶和华下去，就是面临一场好像生死存亡的一种属灵的征战。所以那个时候的两个先知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我们读圣经的话会注意到说，所有的神迹哈出现最多的有三个时代，一个就是摩西的时代，所以你知道摩西出埃及在旷野有很多很多的神迹。第二个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代，然后第三个就是耶稣和他门徒的时代，总共就这三个时代是神迹奇事集中出现的时候最多的。那为什么在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候出现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呢？因为那时候整个国家的信仰就是面临到生死存亡的关头，那个巴利拜巴利的那个风潮非常非常的厉害，几乎要说好像把信真神这件事情完全都扫除掉了。所以神使用他的仆人让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身上就是有出现过许多的神迹奇事哈。好，那以利沙的部分我就不看了，就请大家自己读。我们这次读到的是第四章，那后面还有几章都是讲到以利沙的事情，这一部分就请大家自己看。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一个部分，我把时间交给班长。